上周五我谈到信心通过声音启动，这非常重要。很多人都相信信心确实有效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，也不明白信心有法则支配。我上周五提到一些要点，现在快速回顾一下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没触碰那树，没给他撒盐，也没进行任何实际操作，他只对那树说话。翌日早上，门徒看到那无花果树已完全枯死，连根都枯干了。他们无比震惊，将这事告诉了耶稣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当信服神。然后耶稣告诉门徒，他是如何成就的。他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相信自己所说的必会成就，他所说的话就必实现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想要释放你的信心，并看到像无花果树一样的神迹，你必须说话。有太多基督徒不明白，信心通过声音启动，神用话语使世间万物存在，因此一切受造物，一切存在之物都由话语所造。话语是原始能力，话语的确会让万物回应我们。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奇怪，但我保证，植物、动物、万物都会对言语做出回应。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我记得在马可福音11章14节中，经上说，耶稣就回答那无花果树说，耶稣不仅对事物说话，事物也对耶稣说话。无花果树对耶稣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支票部也会对你说话，他会说，看吧，话语没有生效，你相信神会使你富足，但没有生效。任何对你说话的事物，你都要回答他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怪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吩咐，而你不使用话语中的能力才是奇怪。这些经文我都引用过了。箴言18章21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我来翻到诗篇第91章，这段大能的经文中有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应许。在危急时刻，很多基督徒会相信能得着神的帮助，但要像诗篇第91章中那样相信得胜，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却完全不可思议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寻求。我来分享其中一些内容。诗篇91篇三节，经上说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盾牌代表保护。接着还说，你必不怕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这是应许，我们将得到这么多祝福和保护，让我们无需惧怕战争、瘟疫或灭人的毒病。你知道吗？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大多数基督徒与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惧怕，充满恐惧。当然，并非人人皆如此，我并没那样。我认识的许多人也都继续行在神的祝福中。但遗憾的是，很多基督徒没有领受这应许，而这段经文说，这些应许必定成就在你身上，是神给所有信徒的应许。经文接着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我刚刚读过一篇内容，内容非常消极，我没有读完整篇，但我看到有人引用了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说任何细菌触碰我身体都无法存活，他们因此嘲笑我说我很糟糕。可这正是这段应许的含义。我来继续读，你为亲眼观看见那恶者遭报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我的帐篷不仅指房子或车子，这身体就是我的帐篷。我是在说，没有任何灾害会靠近我的帐篷，而人们嘲笑我，觉得这很糟糕。 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，那么就把诗篇第91章从你圣经中撕掉吧，因为诗篇第91章就是这么说的，还有许多相关的经文。我来继续读后面的经文，经上说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嗨，这是指超自然的保护。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细说这些祝福可能要花一周时间，但我要说，有些人看到这里便说，谁能这样活？怎么可能？他们环顾四周，几乎看不到有基督徒得享其中的益处。我要指出的是第一至二节，若你刚刚认真听，会发现我跳过了头两节，但第一至二节是这一切应许的前提。经上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因此，这里指的并非随心所欲的人。那些人不跟随神，不寻求神，也不听从神。你必须住在其中，不是偶尔造访，而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接着第二节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这一切应许都取决于你要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并且你要说出来宣告这些应许。很多基督徒渴望拥有这些应许，他们多希望没有灾害挨进帐篷，却不敢说出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，因为这样会遭到嘲笑。丹佛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对我这番话大做文章，我说的正是圣经的话语。许多基督徒会为此祷告并相信，他们多想得到这些结果，但他们从不说出来，因为有人曲解他们的话，发表各种评论。还有许多人渴望并相信某事，然而他们不够自信，不敢说出来。你没有勇气说出来，就说明你并未真正全心相信。我如此相信，因此我才说出来。经上说，我们因信所以说话，真正相信就定会开始说出来。很多基督徒都想得到这些结果，却不敢站出来说出口，他们不够坦然无惧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不够自信。你要足够自信，开始说出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通过声音启动，你通过说神的话语释放自己的信心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第十节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信心必须从心发出，但必须通过我们的口来表达，我们需要开口说话。可很多基督徒却不敢发声，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信心，正因如此，才无法真正获得自己相信的结果。也许他们怀着信念，深藏于心，但不敢放胆表达，就代表并未真正相信。当然，表达的方式也有对错之分。我并不是说要拿神的话语到处说。经上说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。但确实有需要发声的场合，若不够相信，不敢放胆开口说话。若你胆怯害怕，担心别人的评价，那么我肯定你在该领域的信心并不够强。我认为尴尬的人并不是我，例如现今鼓吹跨性别主义等观念的人，但凡你敢发声，他们就给你贴上负面的标签。因此基督徒们害怕发声。嗨，该尴尬的人并不是我们，我们正在努力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，生命免遭扭曲毁坏。那些说性别可随意改变的人才该感到不安，他们才该觉得自己有问题。 我不会因说这些而羞耻，你生来是男人就永远是男人，而且你身体的每个细胞，若是女性就有两个 X 染色体，若是男性则有一个 X 和一个 Y， 这是科学事实，改变不了。我之前提过，有个60多岁的男子，他决定自己要当个6岁小女孩，于是留长发扎辫子，做了条粉色芭蕾裙，开始和动物玩耍，用6岁小女孩的语气说话，不管她再怎么说，她也不是6岁女孩，不管她自认为是什么都没用。而我说了这些也不该自觉怪异，认可这种行为的人才不正常。不管怎样，我爱你，但谁这样做谁就是怪人。神爱你，你可以被饶恕，我并不恨恶你，但我必须说，那种行为绝对荒谬至极。我肯定许多基督徒其实100%同意我的观点，但你不会说出来。我敢肯定你在该领域的信心肯定不够强，倘若你害怕别人的眼光，担心别人的评价而不敢说出真理，你就没有神那样的信心。约翰福音5章44节，耶稣亲口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因为害怕别人的批评，怕别人说你坏话，就不敢站出来说出真理，你就没有神那样的信心。说出口的信心才算完整，你要在爱中说出真理。以弗所书4章15节说，一定要在爱中说话，但也必须要说出真理。翻到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仍然是关于言语的大能。箴言3章1节说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我要继续讲下一节，但要先指出，经上说遵行神的话语，遵行法则，使我们得着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数。当今世界已经严重世俗化，甚至基督徒中也有人过于强调饮食和锻炼，这些当然有一定作用，我无法确切引用经文，但依我之见，20%的健康取决于饮食和锻炼，还有其他因素，如遵行法则和神的话语，这样才会为你增添长寿。我刚读过诗篇第91章说，遵行这些，它要使你足享长寿。10诫之一是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经上还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还有许多这样的经文，属灵和情感层面的因素对我们的健康影响远远大于生理层面，但当今世界甚至教会都已太过于世俗化，他们不再强调这一点。我要在继续讲之前指出这一点。3节说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如何把话语刻在心中呢？来看诗篇45篇1节，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该如何把话语刻在心中呢？你要说出来。开始说出神话语的真理时，就会将这些话语刻在心中，进入到内心深处。但不愿说出神话语的人，也会在心中刻下某些话语，也会说出某些话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只会说出不信的话，一边重复不信者说的话，一边纳闷为何得到了不信的结果。我要告诉你，当谈到信心通过言语启动，你的言语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重要。约书亚记1章8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你要说出这些话，想要神的话语使你兴盛， 在生活中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你必须说出这些话。然而，很少有人敢于说出神的话语。我们被这个世界吓倒了。我们总在谨慎地竖起手指，测试公众舆论的风向，却不敢说出真理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已不害怕说出真理。我知道自己会被批评，就像我刚刚提到丹佛邮报的那篇文章，我面临各种反对，但你知道吗？我仍然会说出真理。使人得自由的是真理，且只有他们晓得的真理才能使其得以自由。许多基督徒心想，我不会说某些话，因为那可能会冒犯别人，所以我只要爱他们就行。圣经没说过爱能使人得以自由，经上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承认真理必须在爱中说出，出自以弗所书4章15节，但说的话也必须是真理。社会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是教会没有说出真理。有段时期，在70年代、80年代到90年代，一切都要围绕迎合慕道友，我们不想冒犯任何人。于是很多人认为，若要给某人赶鬼，就要带他们去后屋。若有人想接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，我们也要带他们去后屋。我们不想在礼拜中做任何事让人们离开，只说些模糊泛泛的话语。这种迎合慕道友的做法其实更像是种积极的鼓励活动，连明确表达都没有做到。有一个人，我不提他名，他曾在这类迎合慕道友的聚会中起到关键作用。他明确表示，这么做就是为了吸引更多人。他们缩短了聚会时间，加入娱乐元素，追求快节奏，避免任何有争议的话题，也确实有效，吸引了大量人群。他们的逻辑是，一旦人们进入教会，便尝试让人们参加小组活动等等。然而，经过数十年实践，这位发起人最终站出来承认，这种方式彻底失败了。虽然吸引了大量人群，却没让人真正参与，也未能让人们信主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世界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基督徒已经害怕说出真理。唯有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。耶稣对人们说出真理，他说，你们是毒蛇，是假冒为善的人，然而我保证，耶稣充满了爱，神就是爱。耶稣说这些话时是出于爱，他在告诉人们真理，为要帮助他们，而任由人们残害儿童，任由人们声称切除身体部位可以改变性别。这并不是爱。我要厘清这一观点。我听过有人这样说，我只是在复述。他说，假如生殖器，假如性器官不能决定性别，那为何将其切除或植入其他东西就能改变你的性别呢？假如你的生殖器并不能定义你的身份，那么为何将其切除并植入其他东西就能立马改变你的性别呢？这完全荒谬至极。我告诉你，人们彻底失去理智了。所以我在说出真理。我要告诉你，信心通过言语表达，能够说出来才是完整的信心。害怕说出真理，无异于行在惧怕和不信之中，而非行在信心之中。你要说出真理，你可以在爱中说出来。会有人歪曲我今天说的话，但你若愿意实话实说，其实我这些话并非为了伤害任何人，而是为了帮助他人。说出真理就是帮助他人。有一次，一位男士来找我，他有各样问题，来向我寻求帮助。他开始告诉我自己的问题，并希望我给他一些生命的建议。当时神对我说了些关于他的事，我知道这些话有可能冒犯他，导致他离开。但我也知道神在向我显明，问题在于他自己，而非其他人事物。听他讲述时，主在向我说话，告诉我关于他的事。我内心挣扎道，神啊， 我该说这些吗？我该告诉他吗？要是他不接受怎么办？而主非常清楚地对我说，你无权替他拒绝真理。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理，你必须告诉他真理。如果他拒绝真理，惹他生气反抗，那是他的事，但他至少应该有拒绝真理的权利。而我无权替别人拒绝真理。某种意义上，我是主的代言人，当主说话时，我不能因为害怕觉醒社会的批评而私自缓和他的话语，或用不同方式表达，我只需要说出真理。你所说的话至关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神今天正对人们说，你需要开始用言语说出真理。信心通过声音启动，神的能力通过声音启动，神的恩膏通过声音启动，你需要说出真理。